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乃堆拉雪山魔窟，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古玉棋局》，演播维华，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第273集。事实上，我的猜测再次准确，那些玩意儿也的确停了下来，就在我前后不到十米的地方，几乎啊就将整个冰道堵满。到目前为止，我依旧没有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刘玉东，你说这些东西在引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你觉得会是什么地方？现在他又不走了，咱们冲还是不冲啊？宋远鹏在问我话，我其实也没什么底儿。原本我也不是什么聪慧之人，不过既然问到了，那我总得回答吧。我也不知道，要不你们先看看周围，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的或者可以进入的，咱们就直接进去吧。没有，这里啊和我们之前进去的那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相同的，一条由坚冰构成的通道而已。要不咱们冲一冲试试，或者我和宋远鹏前后抵挡住那些怪物，砸碎右边的冰，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可能。刘彦冰目前什么表情我不知道，但我能听到他敲击墙壁的声音，这声音呢来自我的左边。
袁冰，不到万不得已，咱们最好不要和他干起来。
而且你也觉得我之前的分析对，否则不会这会儿还在敲击墙壁吧？
对，我也觉得这墙壁有问题，但已经敲过了，似乎啊又听不到什么空洞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洞了。刘元兵，如果是简单的地方，人人都会找到，哪里还会用着我去细心分析呀？
细心分析，
呵呵，刘玉栋，细心分析好。
细心分析好啊，
要不我再敲一敲试试，你再听听。
行。接下来刘延兵的敲击声没有停过，甚至还有枪托一顿乱砸，依旧是没什么效果。这还不是最让人郁闷的，更让人郁闷的呀是宋远鹏那边。他见刘延兵敲击左边的墙面不见效果之后啊，也按照啊葫芦画瓢在右边也砸了起来。如果说从左边砸不见效果的话，那就从右边砸，直接出去面对那些鼻涕总行吧？但还是不行，听他们还在唠叨，枪托都被砸歪了，却没能在那冰冷的墙壁上留下半点效果。宋远鹏，要不你再往前走数步试试，是不是咱们这地方没走对呀？
应该没错，我已经试了好几回了。之前只要我一动，前面那些东西就会动起来。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往前走这根本就没有用。那些东西虽然早就已经没了眼睛，但似乎都在看着我。
哦，是这样。对了，我一直都还没有问过他们到底什么东西。之前你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好像遇到过，力气好大呀！
啊，你遇到过？后来怎么了？
这是刘延兵的声音，我从中听到关切，心里有些小小的触动。不过很快被之前的战斗场景给代替了。我向二人描述了之前呢，同袭击我的怪物之间发生的一场搏斗，说得很轻飘。但从二人呢一直都没有回应中，也能感觉到那种凝重。所以说，二位，咱们硬拼的胜算其实不大，还是再想想办法吧。那些怪物这么做，一定有它的原因。
咱们只要找到这个原因，找到窍门，说不定就能一解百解。墙面，在墙面上一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生的什么东西。动手再找，一定要找到。可能啊，是自己有些激动，说话的声音也就大了许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情绪影响了他俩，回我话的时候啊，他俩也声音变得很多了。依旧和之前一样，宋远鹏负责朝着外侧，也就是我右边的墙壁，试图从墙上敲击出洞来。到时候啊，真能干也能干得进去，哪怕是面临那些鼻涕也行啊，这只是一种机会的反转。而刘延兵负责的左边，上上下下敲击声也在告诉我，他在不停地寻找着。当然，我更倾向于刘延兵敲击的往那一侧，我觉得前后堵住我们那些玩意儿，想逼我们回到外面的可能性啊，并不大。他们想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就在这个墙的内部。
延兵，等等。再往回敲击一下。
还是那句话，自我的眼睛看不见开始啊，自己的耳朵是好使多了，根本不觉得刘延兵这一边可能出现的转机会更大，所以对其敲击的每一声我都比较注重。就在刚才，我耳中猛地觉得有点什么不同，又不能确定，就赶紧让刘延兵往后敲。
刘元兵，我让你往后敲啊。
已经敲了，有什么不同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很沮丧，满心以为会有什么不同，刘元兵居然说他已经重新敲击过，也就说呀，根本没什么不同，是我脑子里的主观意识觉得不同而已。你在刚才那会儿，你再敲次再试试，我还是不太甘心。刚才就在刚才耳朵里已经给我带了那种感觉，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结果依旧让人失望，刘延兵在墙上又敲击好几回之后，还是找不到那种感觉，摆摆手，只得让这个刘延兵继续。
刘延兵，等等。
就在我满心失望摆手的下一秒，一个新的敲击声也是再次响起。我眼睛一睁，就是这声音。这声音怎么有点不对呢？你刚才敲的那里怎么又没有呢？
没有错呀，我刚才敲的就是这里呀。
接下来就是刘延兵的几声敲击，那种声音再次消失，我有些急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同样的地方居然也找不到同样的声音。思索了一下，只要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墙壁本身的蹊跷，要么就是刘延兵的敲击方式有些不同。
刘延兵，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用什么东西敲击的响面？每一次动作方位都一样吗？
这用的是匕首，至于你说的什么动作方位，这个倒没什么不同吧。你想说就一次性说完吧，包括心中的猜测，咱们三人也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第374章，藏刀是什么刀？刘延兵所带的装备并不是罗丹准备的。有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啊，这样的行动中各种近战武器肯定是有的。刘延兵说他用匕首敲击，我心中也有所猜测，如今他问我到底怎么想，说起来呀，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中国有句古话是为那个是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更何况我三人也不是臭皮匠，脑子上还基本够用的。我就没有直接回答刘延兵，反倒又问了他一个问题，用匕首敲击墙面的时候啊，是用刀托还是刀尖？刘延兵告诉我他用的是刀尖，这样一来呀，也就是验证了我心里的看法。 我这几年呢所经历的事情的确是诡异了一些，但总体上还是能够解释。每一次的情况都是有脉可循，我觉得这次也不会例外。往内侧的墙体上一定有什么事情是那些两边堵住我们玩意儿需要做的，或者叫做需要我们去的地方。我认为刘延兵已经找到这样的地方了，只是还没有找到机关窍门而已。至于开启之后是什么，鬼才知道。我希望是一条路，或者是一个洞口，一个让我觉得有机会的洞口，哪怕面对的是更多的稀奇古怪，或者是那些怪物的头领都好，总比现在两头被堵来得更加直接，或者活不活也能早一点解脱啊。刘元兵，我猜测你也是用刀尖，你再试试，记住就在你刚才敲击的地方，每一个点都不要放过。我刚才的确听到了不同之处，或许这就是契机吧，咱们能够出去的契机。好。宋远鹏停下攻击，两头那怪物也不再传来这个骚动的声音，剩下的就只有刘延兵用刀尖敲击墙壁的声音。有了有了，就是这里。没用到几秒，那种特别的声音是再次传出。刘延兵啊，听这么一说之后啊，应该就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他敲击着。这一次那种特别的声音出现的是越来越多。刘延兵，不用你说了，我也听到了，正在挖呢。我的耳朵好使，他们的耳力也不差，这么小的范围当然都能听见了。接下来呀，就是刘延兵挖墙壁的声音，听起来应该不是很难，因为很快就有东西从墙壁上掉下来，也不知道是冰块还是石头。有了，找到了。刘一东，找到了，不过这有什么用啊？没用到两分钟啊，刘延兵告诉我，墙壁里面有个金属模样的东西，圆柱形，直径不到两三厘米，竖着插在这墙壁上，刀尖刚好插在这金属上面，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能被我听到，我真得为自己庆幸。不过呀，这刘延兵说的非常的对，这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只是一根埋在墙里的金属棍而已。刘延兵，你再挖深一点试试。好，宋远鹏，你密切地注意那两边啊，那些东西，我看刚才他们都动了一下，我担心他们冲过来。我一心都放在了墙壁上，刘延兵不说，我几乎都忘记了两头还有那些堵住我们的怪物。知道，这是宋远鹏的回答。接下来呀，又是一阵挖墙壁的声音。刘一栋，想不想知道这墙壁都是做什么的？冰，应该都是冰吧，不然为什么这么冷呢？你猜对了，还真是冰。不过这冰和咱们之前见到的冰有些不同，温度倒是差不多，但是里面一层的硬度居然强了不少。我这刀子是特地找人做的，居然都能一点一点的磨了，这样下去我想再弄个小洞都得很长时间。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好吧，没有。接下来呀，这磨动声出现了很久，在我耳朵里几乎都已经麻木了。刘延兵也不再说话，整个洞里除了冷之外，心里呀还是感觉起凉意出来，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延兵，挖了这么久，就在这一点，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挖好啊？宋远鹏突如其来说话呀，给我吓了一大跳。不过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也有了同样的想法。是啊，虽然自我感觉这心里面也有着一样的想法，但是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更何况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连方向都错误了。刘元兵，要不你先歇一下， 让我来。我开口了，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想法是我突然就有的，但是我也经过了大脑的分析，墙壁既然出现了一个小金属丝儿，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在里面。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这里呀，原本会有一个出口或者入口，只是被人为的封住，现在我们只要能打开就行了。当然情况有很多种，有我们呢意想不到的状况。虽然说我现在是一个瞎子，但是感觉好像是手脚有点用。一方面啊，是这流言病是的确该休息一下，让我发挥点作用，而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此刻自己是一个鸭子还是优势所在。瞎子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诡异的建筑之内。刘延兵停顿了一下之后就同意了，或许他有我同样的想法吧。匕首到了我的身上，比我的藏刀要更重一些。我摸了摸匕首尖端的一头，都有些被磨去了锋利。在刘延兵的指挥下，我摸索到了墙面。未过多久之后，我又带着希望而又低下了头。搞了好大一会儿，连刘延兵之前的那一半都没有弄到，而且我满心还以为有什么感应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我和他俩都一样，这里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咱们为什么要发同一个地方啊？我和他俩都一样，既然知道这里啊就有可能是出口的存在，那换个地方挖，或者一个人挖一个地方，那不是更好吗？宋远鹏冷不丁的又冒出了这样一句。我愣了一下，这话说的还真有些道理，我们怎么就死脑筋了，为什么就得挖同一个地方？总不能就这个地方能挖，即便是挖出出口什么的我们也进不去呀，那么小点的地方。失败。我很郁闷，自己再次被固有思维所禁锢。如果不是宋远鹏在一旁提上那么一句，我恐怕呀，得一直得挖出来的小洞里能捣鼓好久。宋远鹏说的对，这样有一个人密切注意两边就行了，另外两个人呢，随意在这金属柜的周围随意的挖，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墙壁比较薄弱的地方，到时候实在找不到再说吧。刘延兵同意我的提议，也没有耽搁，接过我手中的匕首就开始挖起来，而我呀也抽起我脚脖子上的藏刀，这手里的藏刀已经为我立下多少次的汗马功劳，这一次还得用来挖墙。打心里看我有些舍不得，之前呢那刘延兵的匕首都有些抹平了，我这藏刀是宝贝，别也给他抹平了。可现实情况又不得不用，紧紧一握，我摸索着这墙壁呀，往上是轻轻的一插，然后整个人一震，这就找到了吗？就这么一下子。我想刘延兵也一定愣了，从他那边传来的挖掘声没了，宋远鹏也一声愣，虽然呢他看不到，但是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呀，藏刀居然就直接插进了墙壁里，整个刀刃儿都没入其中，是如来佛祖耶稣基督显灵了，运气也太逆天了。吕洞，再试试。其实我也有些愣了，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也就没有想着再去试试。刘义东一提醒，我立刻动起来，使劲往外拔，好在宋远鹏扶住了我，否则呀就得是一大跟头。我原本是认为这藏刀都已经插入墙壁这么深了，要拔出来怎么也得用些力气，所以在拔的时候我很使劲，哪知道轻飘飘的，根本不需要力气，重心不稳的情况下往后面一倒，也就差点摔一大跟头。怎么会这样呢？我刚才找过那地方不应该这么软才对。刘延兵带着疑惑的声音站在我面前， 接着就是当的一声，应该是他在我刚挖的地方也动了刀子，听着声音呢、啊，绝对没有插进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一下子宋远鹏都有些惊奇了，而我当然也在惊诧之中。
吕洞，你的刀，你的藏刀有些古怪，我一直都觉得很熟悉，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只是有些想不起来了。
见过？你见过我的藏刀？你见过陈丽吗？陈丽是谁呀？
陈丽这个名字和罗连山、杨科等人一样，一直都埋在我心里，也是这么多年我心里的一重痛。无论怎么样，他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啊，来到我身边，至少曾经都是我队友，一起曾经战斗过。
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